Sound On。
不要忘记你心中那只快乐的梨子。
嗨，欢迎来到我的森林，我是很可爱又很可口的海苔熊。海苔熊心里话，在这里陪着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海苔熊心里话，我是海苔熊。上一集我们请 Lily 来跟我们分享高田勋的动画《儿时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另外一部动画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有趣动画。那高田勋的作品当中，我跟 Lily 都很喜欢《熊猫家族》，但这次没有选到，我们选另外一个跟猫系列有关，是狸猫。那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故事叫做平成离合战，有的翻译是翻成欢喜碰碰离啊，然后你就会发现它跟翻译是一样，是一个很可爱的故事。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可爱，可是却是一个很哀伤的故事，在讲环境被人类破坏之后，离子就是这些狸猫们失去了可以生活的地方，然后也因为这地方慢慢被人类给侵蚀嘛，占据，他们开始想一些方法去夺回自己的家园。这个故事虽然在谈的是生态，然后我们生活的环境被某一些人给占据了，但你也可以想想看，是不是自己心灵当中这块沃土也被一些东西给占据了，然后只是你不知不觉的也跟这些占据你心灵的东西一起共存了呢？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平成离合战这个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一群很乐天的狸子，一点小事就会欢喜大举庆祝。有一天，他们的栖息地叫做多摩丘陵受到破坏，危险步步逼近，就连这些乐观的狸子呢也开始被逼急了。他们找来各路的长老讨论要如何形成一些对策，其中年轻力壮的全太从头到尾都想要消灭人类。全太打头阵到森林开发地给人类下马威，其他倍感生存危机的狸子们呢，为了自保，决定重新练起古时候狸子们所留下来的变身术，并且派遣两名使者去佐渡和四国寻找狸子长老们的协助，希望能够借此和人类们一决胜负。只是去到佐渡的狸子，后来到故事的最后呢，发现他当初要去找那个变身术大师，很早就已经过世了，所以去佐渡的狸子呢无功而返。另外一个他们派遣出去的狸子呢，叫做玉三郎，玉就是玉佩的玉哦，那应该是第三个小孩，所以叫玉三郎。他们派遣颜值最高的玉三郎前往四国去寻找当地的长老，一同想办法。没想到他过了很长时间才抵达四国，然后刚到四国就病倒了。长老之一的女儿小春日夜照顾之下呢，和玉三郎产生了感情，然后两个人也结婚，生下了可爱的宝宝。修蛋姐的不是说要想办法回去拯救多摩丘陵的狸子吗？怎么在那边结起婚生下小孩了呢？对，有一天小春跟玉三郎突然又想起，哦对吼，我们还没有拯救我们的村子吼，所以他们觉得啊，该面对还是得面对。小春虽然依依不舍，但是玉三郎还是告别了妻子还有小孩，和三个长老包含第六代金长隐神行部还有大三郎秃离，回到多摩丘陵去帮助他们的同胞。第六代金长看起来就是很像那种长老的样子，然后有为的算是壮年嘛。那隐神行部就是一个会魔法，然后看起来就是率领三军的一只狸子。那大三郎秃离就是他的头发秃了一块，但他已经活了999岁了。好，在这个剧情当中呢，最引人入胜的一段就是刚刚讲这个隐神行部带领大家锻炼变身术，然后希望大家的技巧都能够很纯熟，里面真的是各种千奇百怪魔法，然后大家变成各式各样的妖怪。首先他们在街上呢进行了一个大游行，透过这种方式让大家重新燃起对狸子们的尊敬之心。为什么会这样搞呢？因为当初隐神行部就说，你知道吗，我跟你们讲，在四国啊，大家都非常尊重我们狸子，就连我们要出来都会让一条路给我们走，哪像你们在这里多摩丘陵这么危险。所以隐神行部本来的想法是说，如果我们让大家重新注重狸子是很厉害的一种存在的话，大家可能就会产生敬畏之心。 于是他们就开始锻炼，然后也真的就是变了魔法。所以那个在那个游行上面，首先是开花爷爷先出场，一边走路一边撒着粉，然后树上都出现了樱花，再来还有雨伞怪、金色的龙、超级大的娃娃，还有各种妖魔鬼怪、腾云驾雾、灯笼妖怪等等，在街上飞来飞去，大家都跑出来围观，画面真的是千变万化。然后你看着这个动画画面，都会觉得，哦，怎么下一秒要变什么，都完全不知道。这场活动的确造成了举国轰动，大家晚上都说看到了妖怪。不过普遍的人都是抱持着好玩有趣的心情，比较少人觉得恐怖。当活动结束之后呢，梨子们本来以为这个作战成功，大家会因此而开始尊敬梨子的存在。毕竟能够做到这件事情的只有梨子，凭着人类的能力根本没有办法做出这些千变万化的事情。可是后来游乐园的老板就抢下了这整个功劳。老板说，啊齁，齐叔叔这样啦，我们就是为了做这个节目，我们为了这个新开幕的游乐园啦，所以做了一个宣传啊。虽然我们没有经过这政府的允许，真的是非常非常抱歉啦。啊，如果造成大家的困扰，我们在这边深深跟大家一鞠躬啊。如果要逮捕我或是怎么样处罚我都没有关系啦，但是我看我昨天晚上大家都好欢乐哦，大家都很喜欢呢，所以如果我们游乐园开幕的时候大家也一定要来玩哦。那因为梨子们就从这个人类的世界里面搬了一台电视机放在他们聚会的场所，一个古寺里面，然后大家就围在电视机前面看。他们发现前一天晚上自己花了很多心力，然后甚至是因为这样还连那个带领大家一起变身操作魔法的那个隐神刑部都因为这样而过世了，就是法力用尽。本来以为这有用，可是却被这个游乐园的老板呢抢走了功劳，然后大家都好难过，丧失了一名大将，而且大家没有因此对梨子产生敬畏之心，整群梨子士气大伤，一蹶不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人开始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有人就决定要放弃啊。结果有一个曾经混入人类当中生活许久的狐狸，不是梨子哦，是狐狸。他想要说服刚刚我们谈的三个长老的其中一个，刚刚记得吗？有一个长老已经挂点了，就是那个隐神刑部。那剩下的两个长老，一个是第六代金长，那另外一个是刚刚讲那个秃狸，头发秃秃的那个990岁的秃狸。那刚刚那个狐狸，他已经在人类世界当中生活非常久了，他想要说服其中一个长老第六代金长，想要用美色引诱他，叫他干脆请这些梨子们假扮成人类，直接在游乐园里面打工。但是被第六代金长给拒绝了。第六代金长也是很有guts，因为他被美色围绕的情况下，竟然还愿意就是为他们梨子族群着想。那第六代金长为什么要拒绝呢？因为他说有一些梨子是不会变身的，如果我们只让这些可以变身的人到游乐园里面工作的话，那些不会变身梨子该怎么办呢？好，尽管如此，第六代金长还是利用变身术盖了一个招财猫游乐馆，就是一个长得像巨大招财猫形状的场馆，然后在里面放一些幻术啊、游乐设施啊，让那个游乐园的老板呢先能够体验一下，并且还把这个应该是1亿多的这个资金呢全部像龙卷风一样的卷走，等于他大赚了一笔钱，把之前老板坑他们就是游行的这个功劳据为己有这件事情，等于把这个仇呢稍微报了一次。在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梨子内部经常有不同的意见，例如有一些梨子说要把人类赶尽杀绝，另外还有一群说啊，留下一点点就好了，不然就是我们之后就没有披萨、炸鸡之类的食物可以吃。还有人说要跟人类面对面对决，但也有人说如果梨子被发现的话，就会很快灭亡。有人提议说，不然就干脆假扮成人类，利用变身术隐居到人类当中继续生活。但如同刚刚所说的，有一些梨子不会变身术，所以他们就惨了，可能没有办法加入大家的生活。其中主角正吉，主角到现在才出现，是一个性格淳朴、对人类生活模式很感兴趣的梨子。他很重视身边的朋友，但是对于梨子和人类之间的纷争，还有未来到底会怎么样，感觉到非常迷惘。那其中有一只母梨子叫做阿青，跟正吉这个公梨两个人感情很好，两只梨感情很好。 他们两个曾经一同进行双子星作战。这个作战呢，就是阿青跟正吉两只梨子刚好假扮两个小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然后咚咚咚跑到半夜的工地宿舍里面去吓工地宿舍的工人。他们本来很开心，因为把工地的工人吓走之后呢，这些工人说：“哦，不要在这边盖房子了，这边太危险了，怎么可以待在这里嘞？”好，本来大家都跑走了，没想到这个建设公司家大业大，很快吓跑了一批又第二批工人，前仆后继的过来要工作，所以效果也只能维持一下下，开发案又继续进行。于是大家虽然禁欲了一整年，就是这一整年都不可以做爱，不可以生小孩这样，但是最后还是忍不住了，那个阿青跟正吉两个人仍然生下了小孩，然后有三个很可爱的小狸猫这样。相较于正吉，另外一派的势力呢是比较直接的，激进派的势力，就我们刚刚听到的故事一开始提到那个全太，他戴着红色的头巾，穿着红色的背心，是一个个性很强悍，主张要扑杀掉那些剥夺梨子生存的人们的一个角色。他是一个强硬的行动派，但是又特别喜欢人类的食物。他很多次都想要反叛起义，但后来都整个软掉，就是啊，想到汉堡啊，想要炸鸡啊，就好就没办法，然后就还是不要了。尽管如此，还是有几次成功的攻击行动。例如有一次，他带着大家利用变身术去吓跑在工地的工人，工人们纷纷跌落山谷，然后造成车祸等等，就是好像有死了几个工人。也有一次，他自己在作战当中不小心受伤，结果在床上躺了一整年，没有办法行动。最后，他实在是看不惯那些温和派的人都不做任何的作为。他看到梨子一个一个的死亡，然后人类不断的去侵蚀他们所住的地方，他决定集结一群人变成敢死队，和人类直接面对面对决。大家知道狸猫的那个阴囊的那个皮可以扩张的非常非常的大哈，曾经那个秃狸长老还说：“哦，你们现在做这个地毯呢，就是我阴囊哦，因为它可以变成跟一个很巨大的很像是就是可以变成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巨大的毯子在地上这样。”所以全太呢就用他很巨大的阴囊去砸在那些人类的头上，就像降落伞啊、天降陨石这样子。但是毕竟是用肉身跟人类决斗，所以最后他们虽然幻化成有点类似达摩的那个头的形状，可是仍然被人类的卡车给碾过去，所以全太最后也牺牲了。总之这场抗争最后失败了，正吉就刚刚那个主角隐没到人群当中，变成一个上班族。从远方来的长老呢，其中还有一个长老没有提到嘛，就是刚那个999岁的秃狸，带着一群不会变身的梨子创立了一个宗教，然后驾着一艘船，一边念经，然后一边航向远方，离开了大家。那这个过程当中，一路领导大家的两位本来在多摩丘陵的长老，一个是鹤龟和尚，还有另外一个是火球奶奶，他们也变成人类，和人类一起生活。鹤龟和尚他到人类世界当中也真的就是假装他是一个和尚这样。但是在抗争结束之前，他们倾尽全身的魔力展现魔法，把整个原先荒芜然后都是水泥森林的这个多摩丘陵再度变成先前还没有开发之前的样子，绿意盎然。虽然只是昙花一现，海市蜃楼，但是也让整个居住在这个丘陵的人感觉到说，哦，其实我们是有机会和大自然一同共处的。在故事的最后，变成上班族的正吉，在某次下班回来的路上呢，看到有两只狸猫跑到了一个小小的洞穴里面，然后他们钻到小洞穴当中，就是正吉就蹲下来看看，那个洞穴里面是长什么样子。于是他就想办法挤进去。挤进去之后，看到洞穴里面有一个巨大的草原，草原里面都是当初和他一起生活的同伴们，大家一起跳舞，还有他的老婆阿青也一起在跳舞。他立刻脱下身上的衣服，脱掉西装裤，脱掉西装外套，脱掉衬衫、领带。然后三步并作两步，滚滚跑跑的，然后到大家的圆圈圈当中，和大家一起跳舞，然后欢乐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晚上。或许再难过的日子都还是会过去吧。这个故事很长，就一如高田勋的故事一样都很漫长。你看完之后有什么感觉啊？
我本来刚开始看的时候也是抱持着一个就是啊欢喜碰碰梨啊，前面看他们就是学变身术啊，然后
很欢喜
很欢乐，然后在那边整人类，因为这一部电影是用梨子的角度嘛，所以对他们来讲人类就是破坏他们栖息地，然后又让他们可能没有东西可以吃的这个邪恶的根源，所以当看到这些梨子们努力的想要去振兴他们的变身术，然后去对抗人类的时候，前面就是一个欢乐的过程。
他们每次只要打一点点小小的胜仗，就回来大肆庆祝，然后喝酒啊、跳舞这样。
对对对，
而且重复很多遍，噔噔噔噔噔噔。
那直到后来，居然他们觉得想要混进人类的生活，假装成人类的生活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啊，太可怕了！人类社会真的很可怕，你们真的不要来啦，你们就是回去山里跳圈圈就好了啦。
所以其实你是蛮同情这些梨子吗？还是也不同情，觉得他们很可笑，还是什么？
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同不同情，应该是说，因为这一部电影原本它就是比较想要做成一个类似纪录片的方式，所以当然他们一开始也是考究了非常非常多的关于就是多摩这个丘陵地的新市镇的这个背景，以及这些梨子们的习性啊，还有一些日本传统关于狸猫的这个故事
吗？
对，他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功课，然后做成这个故事。那当然是因为这一部故事的梨子们都是拟人化的，所以其实也可以从中看到一些我们自己人类的投射。比如说他们就真的是一群一开始会觉得好像是一群活得很不错然后乐天的梨子们，但是因为他们的生活碰到了一些困难，你也可以说是所谓的天灾人祸，就像我们从小到大虽然好像也没几十年，可是好像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也发生了很多动荡，也有很多世界上的地方可能状况并不如现在台湾这么的好，但是如果是为了要生存下去，是不是就是要跟这些梨子一样做一点什么改变，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所以当这些梨子们的原生的地方受到了这个开垦这个伤害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聚集在一起，然后讨论应该怎么做。讨论的时候就跟人类一样，一群人聚在那边，然后要派出他们，你记得他们一开始决定好就是要派使者去远方的四国跟另外一个地方找寻那一些曾经很厉害的长老们，要请他们回来当他们的领袖的时候，所有的梨子都在装睡，
然后都说哦，不要去，我不要去，这样其实跟人类蛮像的嘛，
就跟人类很像，就是解决了、
这个、案子有谁要接？
对，解决了一件事情，说哎，那我们下一个案子喽。然后大家都睡着了，那个旁白就说梨子们都在装睡，对，然后会议开不下去了，就只好火球奶奶就抱出了一碟的汉堡，然后大家就欢乐的吃完了汉堡，就说好解散，那个要派遣使者这件事情啊，我们就下次再说吧。就是你就可以从中看到很多拟人化的梨子们，其实就跟我们的生活就是很相像，然后就是这些梨子们想要振兴他们的变身术。前面就有讲到这个火球奶奶啊，因为这个多摩丘陵的这个梨子们的梨群长老们，就是这个鹤龟和尚跟这个
火球奶奶
、那火球奶奶就比较像是一个比较有领导能力的角色，
某种教官的角色，
对对对对，他就是教导大家，
我觉得他是里面唯一一个支撑全局的梨子，
真的和尚就是到最后就是一副想要降亲的感觉，对，然后所以前面都算是用一个比较欢乐的心态去看这些梨子们，就好像看到我们成长的过程一样，就像是你记不记得一开始的时候，这些梨子为了要了解人类，要知己知己，
他们去搬电视
，啊！可是电视搬来之后，他们到最后都跑去看电视。
对对对对对。
哎，不是说好是要用电视去学习新知识，
监控人类，
监控人类，到最后就被人类同化，大家都在那边看相扑啊，什么料理节目啊。
就是跟很多时候我们会想说啊，我来看一下孩子在玩的游戏是什么啊，就一玩之后自己上瘾。
对，或者就是买了新的电脑，觉得我要用电脑剪片啊，我要用电脑学什么新的技能，然后到最后都在看串流，都在看 YT 一样。特别是那些不练习变身术跑去看电视的梨子，再来，因为他就有提到说，其实梨子啊，他们的个性算是比较乐天派，就是今天过一天，明天过一天。但是他们如果要练习这个变身术的话，他们需要修身养性，需要新技巧跟体力的严格锻炼，所以有一些梨子们，像他这个故事里面有前面有五只比较年轻的梨子，那主角是这个相对温和派的正吉嘛，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说比较激进派的这个犬太，还有另外一个是 正吉的好朋友叫彭吉，彭吉是一只从头到尾都变不了身的梨子，
不会变身的梨子。
对，它就是跟人类很像，你会觉得说，在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你好像有一技之长，可是彭吉就会觉得说，我原本就是一只梨子啊，我为什么一定要变身成人类？他也不是说大家在练习变身术的时候他就不去，他也去了，可是人家都变成了。一个转身变成人类，一个转身变成了一堆的地藏菩萨，只有他永远都是那一
只梨子，他不管怎么转身都是同一只梨子。
对，然后有时候也会想说，是他真的没有能力，还是是因为他不想，
或者是说他不论如何都会变成那个、跟大家不一样的东西，就是他自己
他自己。
那这件事情才是他的特色，
而且某种程度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嗯，因为他用的他自己觉得舒适的方式活在这个世界上。
哎，对耶、你要跟大家不一样反而很难。
对啊，
你看大家都变成地上菩萨，变成那个锅炉，只有你一个，
对对对对对，
就是还是原本的梨子。
虽然还是在故事中还是有提到说有很多不会变身的梨子们、但是看起来那些梨子也没有真的就是一起去、学变身术嘛或什么，至少在这个五只梨子团体里，彭吉就是永远都变不了身的那一个人、那一只梨子。
嗯，而且相形之下不是有一个狐狸吗？那狐狸叫做刚刚没有讲名字，它叫龙太郎，它就是混入人群当中生活。它这样子就是真的跟人类同化，或是跟大家一样，有真的比较好吗？就是如果你心中也有一个自己是你不想跟大家都一样的话，那你到底要把自己化约成茫茫人海当中的其中一个人，还是你想要当那个独特的角色呢？欸，彭吉后来的下场是什么、我好像没有看到，他就只说他练不成变身术，然后就不见了。
没有啊，他在最后面就是在那个丘陵地上面跳舞转圈圈啊。
哦，他也是其中一个就对了。
对啊。
欸，等一下，那我合理怀疑彭吉是跟阿青两个人。
应该是没有啦，你为什么要这么
暗黑
成人的看这个故事呢？
欸，可是蛮奇怪，你都不会觉得奇怪啊？就是正吉他不是跟阿星结婚，生下两个小三，生下三个小孩嘛？然后他三只李子，
四只李子
了。哦，四只哦，对不起，对不起，是四只，我讲错。哦，他好强哦，你就每个都知道。然后那四只李子，他生完之后他就走了，他自己去当上班族。哎，他把阿星他们就丢在那边哎，
因为他们是李子啊。
所以呢？
因为他们的生活形态就是这样。
哦，所以我用人类的角度去投射，就
他们就是这个故事有一点点拟人化，但是他其实中间会穿插着比较就是所谓拟真样貌的梨子们，所以会有一些段落是梨子就会化身成就是像是照片上或者是真正长得像梨子的那样子的形态，然后那个时候的他们也不会说话，然后跑步也不会用两只脚这样子跑步，我们看到的梨子是这样，但同时他们也依照着春夏秋冬的季节他们的本性去过生活，所以他才有特别提到说他们到秋冬的时候，其实秋天的时候他们就会一直没有办法那么去想着该怎么样去对抗人类，因为他们的本能就是我为了要度过寒冷的冬天，我必须要一直吃东西，一直收集食物，让他们存满了脂肪，他才有办法度过寒冷的冬天。那冬天过了之后就是他们恋爱的季节，所以他才会有就是梨子们就是开始就是所谓的发情期求偶，因为那是他们的本性，是照着季节去做一个生长，反而变成人类才是他们最不应该做的事情。
欸，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就是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是人类，但忘记自己有一个部分也是动物，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随着春夏秋冬的这个时序有各种的转换。我之前就听过一个忧郁症患者，他在他的、那个社群上面 就分享了一段话，他说你要注意每年的二月跟十月，他也没有讲为什么，但我在猜应该是说可能这时候比较容易发病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哈，那为什么是二月跟十月呢？可能每个人的时间不一样，但是有些时候你状况变得不好，不一定是你做了什么，就是那个时序刚好到了。然后或者是说，你有一个部分 是人类，但你有一个部分是动物啊，你可能会被很多东西给影响。那这部动画里面的梨子，其实我看起来应该是有一二三至少四个形态，一个形态就是刚刚你说的那种动物的形态，它就真的像图鉴上面长的那种梨子。
图鉴。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最常出现的这个形态，有点半拟人，然后就像宫崎骏的卡通里面那种角色，就是有点人，但有点梨子的这个特征。然后还有一种形态是，就是变成人类，就人类的这个形态。然后最后一种我觉得最有趣，因为我去看高田君产的时候才知道说，因为这个故事它一开始是从应该是漫画吗？还是他从一个，反正他应该是改编过来的。
他是收集了很多 日本传统民间的故事，有点像集大成啦，找灵感、
然后它其实有两种不同的画风，就是有一个画风的梨子是比较
很线条的那个梨子，
对，很线条很粗糙的梨子、
对对对对对，
然后有一个就是会比较精致，就像大家在那个电影海报上看到这些梨子、那我就想这两个有什么差别、我觉得有点像是说当你真的很野性变成动物的时候，你就会像是图鉴上面那种梨子，但如果你变得很理性，就会像是西装笔挺的人类，可是不能撑太久，因为你就会露出两个黑眼圈，然后就开始哦不行了，你就要喝提神饮料。然后在这中间呢，有两种过渡，一种就是好像没有那么理性，但是又有一点温暖的人 的那种，就是动物的味道，就是动画里面呈现大部分的样子。那还有一种呢，是快要变成动物的样子，就是那个线条很简约，
对对对，
然后有点疯疯的，像喝完酒，对对对，喝完酒的样子，通常都是打仗打输了，或者是很脆弱的时候就会变成那个刚刚那个形态、所以大家也可以去观察里面不同形态，或许也是它代表不同的状态的你。
嗯嗯，
然后你也可以时时刻刻关注一下你现在 在哪一个形态这样、
嗯、
然后你说梨子他们觉得人类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就跟我们觉得别人是好或是不好一样，你看他们就是站在人类抢夺了他们的土地，开发了他们的土地，让他们原本的地方可能这个树会结果啊，结果这树被砍掉了，他们就没有东西可以吃，他们就要去翻垃圾桶什么的。但是这些梨子们很喜欢吃汉堡，很喜欢吃披萨。你记得有一幕，因为梨子们就是想要用他们的变身术，就等于梨子们要捣蛋嘛，就是要想要把人类赶跑，想要把他们吓跑，所以他们就是会发出一些怪声音啊，就是吓唬人类。那其中有一幕就是有人就是走在路上，然后就随手乱丢垃圾，把那个垃圾丢到山谷里面，那个也不算山谷啦，就是那种路边草丛。那在旁边埋伏的梨子就会唱着，也不是唱歌，他们就是有点像是说带回去带回去，就是把你们的垃圾带回去，就他们不只是把那个人丢着一两个垃圾带回去，他们把整个小山谷里的垃圾全部都往回丢这样子、然后人类就会被吓跑。
嗯，
可是呢另外一个画面是一家三口在野餐。
哦对对对对。
那爸爸就跟妈妈跟小孩讲说，等一下没有吃完的东西跟垃圾都要打包带回去哦。
嗯，
就是一个好棒棒爱护自然的人。结果梨子们就说啊，他们有汉堡，他们有披萨，有好吃的留下来留下来，就开始叫大家把那个就是选择性的看你带了什么东西来。就这个其实也是蛮人类的，就是你会觉得梨子好像会跟人类不共戴天，就像他们当初全泰说我们要杀光所有的人，然后政绩是说我也不喜欢人类，是政绩吧应该是，他就说我也不喜欢人类，可是如果他们全部都死翘翘，我们就没有汉堡可以吃了耶。然后大家说对，没有汉堡，没有披萨，这怎么可以呢？不然我们留下一点点人类好了。然后全他就说我也想吃。
阿青，阿青，
就反正很多梨子在那边讲这些事情。所以其实前面在看这些故事都是很可爱的，就是觉得说有点拟人化，然后也可以理解所谓的生物们在抢夺地盘。如果我们人类也是一种生物的话，我们可能就相对人是抢赢了，或者是某种程度的食物链的上层。
嗯
，maybe。
嗯，
但这些梨子还是很努力的，想要做他们当下想要做的事情，决定了要抵抗人类，他们就努力去做这些事情。所以前面虽然会知道是有点类似纪录片，也是希望说让我们人类去反思，当我们开发了这一些森林地啊、山坡地啊，那些原生的动物们到底该怎么办呢？但是整体人前面的基调、故事基调还是蛮欢乐的。但是大概就直到我看到他们决定要变成人类，而且不是短暂的，而是混入到人类的社会里面去生活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就是有一点，你们已经不是想要观察人类，你们是想要真的进入到这个人类的社会，我就突然觉得压力好大哦。然后政绩还说什么大部分的梨子其实都觉得维持这个人类样貌非常的累，然后也觉得压力很大，身体都坏了，想要回归山林。我想说这不是人类一直在，人类也是这个样子，
人类也觉得我要维持人类样子好辛苦、
对对对对，我们 有山林可以回去吗？就是
这个动画我一开始看的时候觉得很可爱的地方就在于说，你会觉得他好像 唤起了某一个童年幼稚的你。你看，就是现在哪个大人会为了就说，哼，我要吃汉堡这样哈，然后就跟你那边拗脾气、嗯，也不会有个大人就说，啊，你把那些剩的东西留下来嘛，我还想吃，不会有这样。可是这个梨子都会很可爱，然后他们也会在一次可能打仗，就是一个小小的胜仗，就会很大肆庆祝。现在我们也很难这样啊，就是大人的欢乐或大人的庆祝都不能够太长，因为你会想说，后来可能还会有别的东西。当、我们顾虑这么多的时候，其实就是心里面就像你一开始讲那个内心的小梨子是不是已经不见了，然后如果我们把它找回来，会不会有一些本来就在那里的美好可以留下来，只是我们都一直忽略，就是说，哦，我现在要来当一个很成熟的人类。
而且他就有说嘛，梨子们在这一部动画中他的天性本来就是比较快乐的，所以当他们做这一些维持人类的这一个样子的时候，他们其实某方面他们是非常非常辛苦非常非常累的。就像这个世界上比如说大部分人都会就是白天出门工作晚上回家休息，可是就像我是属于白天很没有精神的这种人，我就会觉得这个世界是不是在与我为敌啊，就是为什么一定要规定七点要到学校九点半要上班的这种感觉，难道就不能上晚班吗或者是什么，就是你要融入一个相对而言比较是一个规则性的社会的时候，其实某种程度你是要适应的。但就像这些梨子们一样，有些人适应的好，有些人适应的不好。像你记不记得当他们后来开始想要变成人类去维持这个生存的时候，他们变成了不同的角色，像正吉变成了上班族嘛，然后你说的那个去四国，然后后来结婚的很漂亮的那只驴子，
美男子
玉三郎，你后来有发现他的工作是什么吗？
他的工作不是当一个很像是皇子之类的角色吗？
他就是有点像是在那种寺庙里面，有点像是做那种神社参拜人员的角色，他的工作就变成是那样子，而不是像正吉一样是个挤电车上班的上班族。然后刚刚的那个鹤龟和尚嘛，他就是在人类世界他就是真的是一个和尚。那火球奶奶你有发现他是做什么的吗？
杂货店吗还是什么？
算命。
哈，
各司其职，就是你擅长什么你就去做什么。某种程度为鹤龟奶奶真的不鹤龟奶奶就是火球奶奶才真的是人生大赢家，就是很能够融入这个社会，也很清楚人类是搞什么东西，然后用他擅长的方式去维持他的生计。
哦，所以我们虽然说维持人类的形状很辛苦，但是你可以选择一个相对轻松的方式。
适合你的。
对耶。對，那正吉他就是个社畜嘛，他平常就是一个不太喜欢起冲突的人啊，所以他才要变成上班族、啊。
然后他好像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专长。
哦。
就像可能玉三郎是因为刚好被选中了要去远方邀请那些大佬们回来，然后刚好因为生病又被对方的大佬的女儿照顾，所以就入赘了的那种感觉。
对，而且他本来就很帅嘛，他本来就很帅，然后戴了一个围巾，所以也因为这样，就是刚好就是在那个片里面，哦，真的画风疲变，就是个美男子
的样子。对，是个美男子
这样。对啊，所以就看你习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对、啊。
然后这部片里面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值得讨论的是有关于死亡这件事。刚刚不是说那个隐神吗？隐神他带着大家打了一场妖怪战争，可是最后就又法力又嘛就挂掉了。可大家好像也没有真的难过非常久，只有那个秃梨老和尚就是在那边一直念经，可是其他人很快就进入了另外一个情绪状态。然后那个阿青他爷爷不是也被猎人打死吗？但是他因为被猎人打死，所以他们有一首歌就是要注意猎人吗还是什么？
他就是唱了一首童谣，但是那个时候阿青跟正吉在聊天的时候就有讲到说，就是梨子们基本上是不唱这一首童谣的，因为这个童谣的第二句基本上就是在讲猎人杀死了梨子，所以这首歌对梨子们来讲有点像是一个伏地魔的存在，就是不能说的那个名字，不能唱的那首歌。但很特别的事情是，
阿青
是愿意唱的。
为什么阿青要唱？而且他爷爷还不是被猎人杀死了吗？
对，他爷爷是被猎人杀，所以我就在看这一幕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件事情，我就在想到底是他这么的乐天到觉得不为这件事情生气吗？或者又是说，就是为什么可以这么乐观的看待这件事情？但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它提供了我们另外一种对于死亡的角度。当然，你可能会觉得说，你的爷爷被猎枪杀掉，你应该很愤怒啊，你应该要打死这一些就是猎杀梨子们的人类。可是，其实本来就不是每个人对于死亡的态度都是这么的负面。当然猎杀梨子或是就像有些人可能因为被别人伤害死亡，这当然是一件很难过 甚至是不能被谅解被理解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退一步稍微去看看阿青他对于死亡这件事情的角度，你会发现他其实是用一个比较正面的态度面对亲人死亡这件事情。他讲说，虽然爷爷是被猎枪杀掉，可是他没有被煮来吃哦，他是被做成漂亮的皮草卖了很多钱。所以这件事情会让我觉得说，死亡或许是难过的事情，但或许死亡后面其实还有某一种所谓的美丽被留存下来，有可能是思想，有可能是艺术、诗歌、建筑这些事情等等。当然你也可以说阿青为什么会觉得说被变成皮草好像就比较好，被吃掉就比较不好。我觉得他只是用了另外一种态度去看待，如果这个已经是事实的死亡，他还是可以记得他的爷爷是被猎枪杀死的，他还是可以记得人类是怎么样杀害离子的，但他同时也可以知道说爷爷是有这个离子这个人的存在是美好的，是有价值的，他不是只是被所谓的吃掉而已，他不是所谓只是的被杀掉而已，他身上有很多美丽的东西，身上有不要说是值钱啦，比较像是身上闪闪发光的特质的东西，那就是他有美丽的皮毛。
你要看看你想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被这个社会或是被这一个世代给记住，你想要留下什么东西。比方说我们这两集讲到那个高田勋跟宫崎骏，然后他们两个人被这世界记住的方式就很不一样。那高田勋虽然看似在台湾的影迷比较少，可是他的这种纪录片方式的动画也的确带给这个动画界一些很不一样的体验，尤其我们看到他很多描绘的细节的部分。然后 我其实在看宫崎骏动画的时候会看到好多好多的隐喻，但是我反而在看高田勋的动画的时候会觉得你要稍微退一点或是等久一点，那个隐喻才会慢慢浮现。他最开始在他最开始 有一部动画跟宫崎骏他们一起在做，那时候他们是三个人在，他跟宫崎骏跟谁啊，另外一个合作伙伴，反正就三个人一起在画动画的时候画了一段很长的时间。那其中有一部叫做小天使，然后他们那时候就是公司就给他们很多的钱去国外取景，有一幕在展览里面有展出来，就是那个女主角呢，小莲吗还是什么，反正就是她这边脱衣服，她在阿尔卑斯山那边脱衣服，脱那个一边脱一边跑一边脱一边跑，然后把这个衣服全部脱完，最后剩下 只剩下内衣，然后跑去找另外一个男生，然后过程当中就很欢乐，然后男生看到哇这草原上通通都是衣服，然后就觉得哦，就是看得到他好像很轻松的样子，因为本来在山上很热嘛。然后我看那一幕的时候我本来还没什么感觉，就是哦，有一个人脱掉很多衣服，但是这一幕呢在哪里也出现呢，在辉耀姬物语里面的那个辉耀姬的最后一段，他其中有一段他是脱掉好多件好多件衣服，一件一件脱下来，然后展现出他内在的愤怒的情绪的时候也跑出来，在展览里面出现。然后此幕也出现在平成离合站的最后一幕当中，不是正吉也在那边脱了很多西装吗，然后脱了领带啊这些。所以我就在想说，会不会在我们的就没有穿衣服的那个时候，不是真实的没有穿衣服，就是你心中有一个东西是很真实的，但是你用太多的物品或太多的束缚把自己包住，那什么时候是你可以把这些东西给脱掉的时候呢？这些一个都剥掉的时候，那个真实的你是不是才能够展现出来？那像这个如果你单看一部动画，就因为好像也没什么感觉，可是我看了几部之后发现，好像这个就是它好像在不同部里面都会展现的一个部分。
而且就像我们刚刚讲那个我们面对死亡的态度啊，刚刚讲到那一首离子被猎人杀掉的歌嘛，我觉得阿青是用比较正面的态度面对死亡这件事情。那正吉的爸爸也很特别，正吉的爸爸一直被这些离子们说是很有趣的人，因为他们的族群一直被教导说就是人类不太 OK， 人类坏坏的，你们要离人类远一点，人类就是会害死你们。但是正吉的爸爸是愿意唱这首猎人杀掉离子的歌，但是他并不是用一个隐晦的态度，他反而是从这首歌唱完之后，他都会教导年幼的正吉说，就是你们要小心，就是猎枪是会杀死你们的。所以他并不是用一个不可以讲的态度，就像我们亚洲人啊，亚洲人其实是很避讳谈论死亡的。但是我们人的一生都怎么可能不碰触死亡？不管是你身边的人，或者是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归于尘土。那我们要怎么面对死亡这件事情，其实在亚洲我们是很少谈论的。 但是这件事情真的是这么不能被讲吗？我觉得倒不是。所以郑吉的爸爸他是愿意唱这一首看起来很残酷的歌，但是他唱完之后他会教导就是小小的梨子，小小的郑吉说，虽然猎枪很恐怖，但是我们要知道猎枪是会杀死你的，所以你要从这首歌里面得到这个讯息，你才能够远离死亡。
如果你只有一昧害怕的话，那你还是会挂点。
对啊，就是我会觉得说死亡会让我们觉得恐惧，可是我们会恐惧是因为我们不认识它，我们必须要面对甚至认知我们未知的事情，我们才能够克服那种毫无根据的害怕。所以我会觉得有趣的事情是说，与其梨子们就是他们都拒绝唱这首歌，不如告诉小梨子们说这个猎枪人类是可以伤害他们，而不是一昧的将这些小梨子保护在温室里。
而且有些时候不论是死亡或者是灭亡、啊、看起来好像很悲惨、可是有些东西就是消失，有些人就是会离开。那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其中一种就是用某种幻想在生活，就像这部片的最后，他们使尽了全力用魔法，然后给了一个海市蜃楼的想象，虽然它只有一下下的时间、但我在想，我们人生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你得靠这些想象啊，想着你以后会怎么样、然后来度过好多你几乎没有办法撑过的时刻。这部动画看完之后，你自己有什么心得啊？
我其实中间看到那一个，就是因为梨子们不是都会变身术嘛，还会有一些幻觉啊、幻影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他们最后，因为他们很生气，他们就是倾尽全力做的，想要把人类吓跑这个百鬼夜行，结果被人类以为是什么欢乐大游行，就是大家好像看得很开心，结果梨子们以为很成功，但人类好像其实没有被吓到，就是好像人类就觉得说这是哪里来的游行，好很赞这样子。结果后来这个游行的又被那个游乐园的游乐老板就是装成是自己的行销手段，梨子们就超级生气。然后我就想说，你们是不是有点搞错了？你们是应该要重点是你们没有吓跑人类，你们就结果梨子后来重点都只是觉得自己的功劳被抢走，就很像我们，就是有时候忙碌到后来就会有点忘记自己当初到底在干嘛。
就是你原本想要的目标，但是你没有达成，你却达成了别的目标，虽然也好像很厉害，可是跟你想的是不一样。
怎么会是这样子？结果后来，他们不是遇上了一些已经在人类社会生活很久的狐狸，然后他们就是后来另外一个长老就是跟狐狸出去嘛，他们有点像是，我就那时候就觉得说，狐狸是不是要把这群天真白痴的梨，天真可爱的梨子们卖走卖掉？因为狐狸看起来真的是太奸诈了。结果他们后来不是就做了一个飞天
招财猫
旅馆，然后等到那个人类老板进去之后，然后里面的东西开始飞啊、旋转啊什么的，然后后来就捐款潜逃。然后我想说，这段是嗑药吗？怎么变成这样子？当下就总觉得哇，这部电影真的是你不看到最后，你不会发现他塞了很多很多的东西进去，而且我相信他一定也用了很多不同的手法去展现梨子们是要如何拼尽全力的去吓走人类，但是。好像又有那么一点点的徒劳无功。
对，我觉得有点小呆萌啦，然后小虾米占大金鱼，但是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呢？很多时候你就
是
一直在做白工嘛。那回头想起来也会想到自己很多很蠢的时刻。不过我觉得这部片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说，它让你去想那些很蠢的时刻，还是有很多很可爱的地方。
可是他有玩，他也是死了很多同伴。
对，但的确有也是死掉了，但我觉得那个在故事里面是死掉一些同伴啦。那在你的生命当中比较哀伤，就是有一个部分的你可能在某一个时刻已经死掉了，然后再大概再有没有办法换回那时候的你，你可以选择用饮酒作乐，然后大家唱歌的方式，你也可以哀悼他，然后就像那个999岁的秃梨，就是一直在拜那个隐神，然后就是每天唱歌诵经，就进入了不同的路线。我觉得他们每一群梨子最后选择的方向也不一样，有的人也就是像全太一样，就是直接舍身，对，舍身取义，然后跟人类一决胜负。好，那今天的故事大家听完有什么感觉呢？你喜欢这些梨子吗？如果你有什么想法，或者是你想要听莉莉讲什么故事，敲他下个月的通告的话，欢迎大家在传讯息给我们的制作人，或者是你可以在 Apple Podcast 其他留言的地方告诉我们，你想要听什么故事哦。也欢迎大家透过 SoundOn 这个平台赞助阿雄我们家猫咪的罐头。想听更多有趣的童话故事和心理学知识吗？我们海豚用心理话，下次见啦，拜拜，
拜拜。